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记者波尔塞塔的新书《数字教会》写序，敦促堂区和修会团体进入互联网。教宗方济各接见安提基亚天主教希腊梅尔基塔里教会的主教会议成员。教宗表示，我们没有忘记叙利亚和中东的基督徒。教宗方济各强调，新真福向我们展示了成圣道路。尼日利亚天主教堂再遭袭击，至少三人罹难。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线上直播感恩祭，通过智能手机参加葬礼，在 Zoom 或其他平台上举办活动，以便于宽慰人心，与人相遇和临在其中。教宗方济各在新书《数字教会》的序言里谈到新冠疫情下的这些经验，因为当时的封城措施打乱了牧灵工作的常规和惯例，教宗鼓励众人发挥创意，有意识地运用数字世界，以致作为教会临在于当今男女之间的环境。数字教会这本新书由意大利天主教电视台 TV2000 记者博尔塞塔所编撰，教宗方济各受邀请为本书作序。教宗首先指出互联网和新科技的潜力，他写道，互联网有时似乎充斥着声嘶力竭的吼叫，被假新闻污染，即使是这样的互联网也能成为相遇和聆听的空间。在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期，人们清楚看到了这一点，社交媒体和其他虚拟工具帮助人们排解孤独感。基于这个原则，虽然线上活动有其错误和过分之处，但教宗依然赞赏许多司铎在那些艰难处境中运用巧思来维系人际互动和团体关系。当他们以传扬基督信仰讯息为核心要务，而非寻求个人的关怀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尝试发挥了效果。教宗表示，各年龄段的司铎投身于数字传播领域，也通过新的科技来维系那受托于己的团体的团结。他们树立榜样，让人看到技术工作能有多强大的益处。社交网络的功用是保持联系、传达需求、排解孤独感、启动爱德善功、时常见面，以待来日再次拥抱。专家们说，因着更频繁地使用科技来举行线上活动，若干已发生的变化势必会在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结束后也长期存在。这一切固然有其正面意义，但是在特殊阶段萌生的这些创新不可形成惯例，至少在教会内不可如此。教宗表示，线上活动绝不可取代线下活动，亲自参与掰饼的感恩祭、爱德行动、眼神交流、彼此拥抱、并肩服务，那临在于穷人身上的耶稣，以及握着病患的手慰问他们，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是任何科技和社交网络永远无法取代的经验。教宗最后总结道，众所周知，线上活动绝对无法取代面对面相遇的美妙，但是基督徒已经且应该进入数字世界，或许怀有信德的年轻人明天将成为新型社交平台的主角，运用一种更符合人性、更懂得聆听、更真实分享的传播。教宗方济各6月20日在宗座大楼的图书馆接见了安提约基亚天主教希腊梅尔基塔里教会的主教会议成员。教宗借此机会再次提到叙利亚的战争，表明他不会忘记中东的基督徒，同希腊梅尔基塔里的主教们一样为他们的生存担忧。教宗提到可爱和受折磨的叙利亚，数以千计的死亡或受伤，以及在国内和国外数百万的逃难者。此外，必要的重建工作也无法启动。面对这种情况，教宗再次呼吁叙利亚和国际社会所有负责人士为这场悲剧找出公平与公正的解决方案。同时，教宗也要求临在于中东的东方礼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做出英勇和慷慨的见证，同时也常需要在天主的光照下使这见证得到进化和更新。教宗勉励主教们检验自己是否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彼此之间以及与宗主教、与司铎、执事、会士、修女、平信徒是否在祈祷中活出共融。关于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希腊梅尔基塔里教区，教宗指出，这些信徒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教会方面的，也有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不无困难和阻力，同时为扎根于自己的传统和根源也是一个重大时机，但必须敞开心胸，在所处的环境中注意聆听，好能回应上主在今日的召唤。最后，教宗勉励主教会的成员明智地履行自己的职权，在主教的人选上常能善于省思及祈求圣神，掌握不同候选人的资料和讯息，克胜各种党派之争，即在候选人所属修会之间取得平衡的逻辑。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6月18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座堂主持册封真福大典，册封27位殉道者为真福。教宗方济各6月19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这些新真福。教宗说，昨天在塞维利亚册封了道明会大家庭的若干会士为真福，阿尔瓦雷斯和19位同伴，道明会士阿基拉尔和4位同伴，道明会隐修院年长修女伊萨博尔以及道明会第三会成员平信徒佩雷斯，他们所有人在上个世纪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宗教迫害时期被仇教者杀害，他们依附基督的见证和对凶手的宽恕向我们展示了成圣道路，鼓励我们使自己的生活成为对天主和弟兄姊妹的爱的奉献。最后，教宗邀请信众为新真福鼓掌。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在弥撒中谈了这些被仇教者杀害的新真福的生平。枢机说，他们是在羔羊的血中洗净了自己的衣裳的一大群人。枢机指出，我们的这些新真福就他们的个性和个人事迹而言是非常不同的人，但圣道明的神恩使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点，即选择度圣召生活，并且 以忠诚、表里一致、慷慨的态度活出自己的选择。在这27位新政府中，塞梅拉罗书记提到伊萨博尔修女，他说这位修女被要求亵渎和践踏十字架，她拒绝了，她的头骨被砸开了。修女没有否认信仰，相反的，她去世时颂扬基督君王并赞颂至圣圣体。修女清楚知道羔羊的血会使人变得洁白，因为那是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的血。塞梅拉罗书记引用保罗六世教宗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的话说，默默无闻却有力奏效的宣讲福音，这定义用在这些新真福身上非常恰当。书记强调，然而我们也意识到上主不会派遣我们到一个舒适和轻松自在的环境中去，我们的殉道者提醒了我们这一点。最后，升作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引用教宗方济各的你们要欢喜踊跃宗座劝谕的话说，迫害并非已成过去的事，因为即使在今时今日，我们仍在面对迫害，可能是流血的迫害，一如许多当代殉道者面对的，也可能是较不为人察觉的迫害，包括诽谤和谎言的迫害。尼日利亚卡图纳州罗布圣梅瑟天主堂6月19日遭到袭击，在场信众至少3人罹难，逾40人被绑架。据信仰通讯社报道，这次恐怖事件的歹徒们在清晨弥撒中袭击了信众，在枪林弹雨中3人不幸身亡，多人受重伤，伤员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约有40人下落不明，人们认为失踪者可能被歹徒绑架。根据官方消息，这群武装分子骑摩托车而来，袭击了多个村庄。在罗布村，他们大肆攻击浸信会教堂和圣梅瑟天主堂的教友。信仰通讯社指出，罗布村早已于今年1月5日和2020年4月27日遭遇袭击，因此天主教和卫理公会堂区的信友们决定把主日礼仪的时间提早为清晨7点，让参礼者能尽早回家。6月19日主日，袭击者于清晨7点多发动袭击。这个非洲国家数个月来动荡不安，发生了多起惨案。6月5日主日，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奥沃市圣方济各沙卜略天主堂与40名信友在袭击事件中丧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于1934年10月10日底到达中国甘肃平凉的加布浅会传教士段圣摩神父，经常通过信函向在西班牙的总会报告他和其他传教士的状况，他们的传教工作、中国的教友情况以及当时中国的情势。段神父的一些信函和记载都刊登在传教站的刊物上，以下的记载便是其中的一篇。他这样写道，如果传教士可以记下他们所走过的里程数、爬过的山、渡过的河，统计出这样的记录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自从我来到传教站，14年中我走过了65811公里的路， 穿过了不同的河889次，爬过了1650座的山谷。如果这资料对别人太夸张的话，我可以补充说明，我在那传教站走的路并不多，像是我已逝的老传教士马神父，他的数据可能是我的两倍或者三倍。目前平凉的传教士当中，没有人会害怕走一趟50或60公里的路程，有时甚至是80公里。在这些交通工具中，我们必须去掉火车，因为它在我们的传教站闻所未闻，而车子只有沿着平凉的溪谷才派得上用场。在这传教站，我还不曾听见过火车，车子也只有搭过两次，使用脚踏车对我们来说也相对受到限制。实际来说，这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马、骡子和驴子。马是我们最常利用的动物。从5年前开始，大部分的旅行我都是用步行的方式，让小驴子载着东西为我开路，包括可携带式的祭台、个人的遗物、传道员的衣物，尤其是过夜要用的衣服和鞋子，急救护理时要用的一个药箱，含有一些小书，传扬教理的一些卡片。我和传道员跟在驴子的后方行走，大部分我们去的地方都会比原本预计的时间晚到。当我们脚酸时，就会停在路旁的树荫下休息，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冬天窑洞被太阳照射的地方或墙壁上，一半矗立着，一半被破坏掉，我们使身体保持温暖。当在上坡的时候，很少人会残忍到骑在这可怜的小驴子身上，何况他在旅途中一路载这么多东西，不过用双脚走路也一样的辛苦，所以我必须设法让这可怜的小驴子和我可怜的双脚取得平衡。我轻轻地抓住驴子的尾巴，保持适当的距离以防万一。用这样的方法，我甚至没有花费太多的力气就爬上了最困难的山，而这样的山别人几乎是要用缆车才上得去。这又远又平凡的旅程，不用说，一定有许多有趣及不同的故事情节可以讲述。如果不是紧急状况要照顾病人、参加婚礼或葬礼的话，传教士可以选择暖冬的好日子。不过根据我们的经验，尽管在好天气出门，还是要准备天气随时会发生变化。我的上一趟旅程是在18天前，持续几天的天气似乎都还不错，所以我高高兴兴地出发去拜访教友，心里甚至思考着伟大的计划。不过这样的喜乐只维持很短的时间，因为那天午后天空布满了乌云，雪一直下个不停，很快的一阵白雪覆盖了整座山头。尽管隔天雪势依然很大，我还是拜访了几个教友，甚至有几位非教友家庭，他们希望我告知一些医疗的常识，可惜我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顺便一提，每个人都以为外国传教士是很有经验的医生，认为我们带有各式各样的良药，甚至有能力治疗严重的病人。当我看见暴风雪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时，我决定回到自己的住处。我可能没办法等待好天气，因为以目前太阳的强度，雪融化了之后，路会变得泥泞，倒是整条路会更难的同行。当时我在教友家做弥撒，我在黎明前把小驴子委托给他们照顾，因为担心路上带着小驴子不但帮不了忙，反而会变成负担，所以我在太阳升起前就离开了那地方，跟我的助手一起回家。 在我这25公里的行程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除了我的脚经常觉得很湿滑，身体时而滚到雪地之外。突然，眼前的画面令我们感到一阵战栗。在溪谷的底部，离我们这里大约有100步路程的地方，我们看到几只饥饿的狼正在狼吞虎咽地吃一只母羊。有些狼好奇地抬起头来，可是我们经过的时候没有一只狼稍微动一下或是害怕地逃走。这趟旅程中最惨的就是我的鞋子，我奇迹似的穿着这双鞋回到家，结果才发现它已经完全磨坏了。不过可怜的传教士认为最悲惨的事就是在长途旅行中遇到大雨，如果是短暂的暴风雪，还可以为疲倦的身体带来一阵清凉，不过如果连续下了好几个小时的雨，那就不好了。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脱掉鞋子，一步一步地慢慢前进，向这无情的大雨投降，让双脚在厚厚的泥巴中往前移动，一直到这可怜的人抵达教友家中。如果雨势太大，没有办法走太滑的山路，也没有办法一步步往前进，这时只能用滑行的方式，每前进一步再后退两步，冒着差一点掉落到山谷里的危险。我可以告诉你们很多像这样的经验，我相信很多次都是守护天使在暗中保护我。我认为最好的老师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多年来在旅途中，我总是带着我的小兄弟一把锄头，他可以帮我把路上的土翻得更深，尽管下着大雨和烂泥，我还是靠着他一步一步爬上最高的山。在我冬天的旅程中，他更是帮上大忙。每年这时节，这地区几乎都不下雨，不过下雪却很频繁。当早雪下完之后，尽管太阳并不强，地上的雪很快就融化了，山上的路常很狭窄，雪融化的时候水就聚成小溪，然后流到路上，不过晚上会再度结冰。有时白天没有太阳的时候，整个冬天路上都是积雪，这时我的小锄头又可以派上用场，很多次都是靠它帮我解围，用它敲打路上的雪壁，让地上的土可以再度露出来，这样我的脚就可以安心地踩下去。有一次我忘了把锄头带在身上，这是我发现自己有麻烦了，我尽可能地走到积满雪的路旁，小心翼翼地爬上堆满雪的山头，同时还要控制住我的小驴子，因为驴子偏偏顽固地要走那积满雪的路中央。最后我控制不住它，整个人从山上滑落下来，幸好被一丛金刺的灌木卡住，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抓住它，要不然恐怕我就要跌落山谷丧命了。我的整个手被金刺刺得满是伤，不过至少我还活着。可怜的小驴子，我发现它掉落在峭壁边下面好几公尺，终于它有一点时间可以喘息了。我们旅途的另一难题是要穿越许多的河，那些流经我们地区的河没有带来充沛的水，除了穿过整个平凉山谷的泾河是条水势强烈的大河之外，其余皆是水流急速的小河。不过在雨季和暴风雨的季节，平稳的溪流也会变得波涛汹涌，黄土、泥巴、树、动物全会被卷走，有时甚至连人也是一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常是在一瞬间。有一天我从高山上下来，小溪夹带的黄水不断流下，突然我听到一阵雷电般的响声，水很快就流到我眼前， 不久，我看到巨大的波浪夹带着水流像山崩一样落下，这时要渡过那么高的水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再者，那是天色已暗，所以我决定求助于窑洞附近的一些教外人，结果他们热烈地欢迎我。隔天我毫无困难地渡河，因为河水已恢复了原有的平静。许多次我骑着我的小驴子渡河，当时水的深度大概到它的肚子，我脱掉鞋子让脚泡在水里。在此情况下，我总是先闭眼然后仰望天空，这样我才不会感到眩晕，信任驴子用它的本能能带我过河，同时试着用声音鼓励他。不过有时候会发生预料之外的事，那就是河中央的大石头绊倒驴子，或是刚好碰到河里面的漩涡。在这两种情况之下，整个人掉到河里是无可避免的。又有几次我穿着短裤先过河来测量水的深度，然后我的助手和驴子接着跟我过来。如果河水真的过深的话，我就付点薪资爬上壮丁的肩上，用我的膝盖紧紧勾住他的肩膀，让两侧的壮丁支撑我到河的对岸。以上段神父的记录惊险又有趣，传教士们为了主的福音广扬，为了照顾主所托付的羊群，不怕辛苦，不避危险，勇往直前，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主的信赖和对人的关爱。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每一天，让圣依那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跟随基督，回应基督的召教是自由的，但是要决定回应基督的召教，必须要保持一颗神贫之心，轻看事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圣依那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